很高兴啊，马老师又
好高兴，好兴，
有马牧师给我翻译哈。
啊，这个只不过是马弟兄而已，这个。
马老师，马老师，所以我有我讲的，他有他讲的哈，所以。
他还他讲，我还我讲。
啊，我觉得我还记得，应该去年的十二月哈，我们第一趟的合作哈。
记得去年十二月我哋第一次合作嘅。
啊，所以哈，到今天我们还是愉快的合作。
今日仲系好愉快咁可以合作。
啊，好，言归正传啊，
言归正传啦，
是圣道堂一个很有特别的一个主题的聚会。
今日系圣道堂一个好特别一个主题嘅聚会。
啊，我受到Michael 的指示说，今天啊是圣道堂呢对这个差遣、这个宣教这个主题呢，我们做一些的学习。
Michael， 我哋嘅主席就话俾我听，我哋今日系要从差传宣教呢个题目嚟到开始噶。
其实呢，我没有资格啦，来讲这个宣教，我从来没有当过宣教士。
其实我冇资格嚟到讲呢个宣教嘅，因为我自己未做过宣教士。
我一直都是牧师，牧师，牧师，
一直都系做牧师，牧师，牧师。
我去过很多宣教的工厂，看望我们的宣教士。
我是去过很多的宣教工厂，见过很多宣教士。
除了跟我们宣教士吃吃饭喝喝茶，我基本上没有做过任何宣教的事。
我只是跟宣教士吃下饭喝下茶，但其实我自己没有做过宣教的事。
所以我特别要带了我一个同工罗华牧师的今天来陪我。
所以我特登今天要请我这个同工罗华牧师来到陪我来。
罗华牧师了哈，上个礼拜哈才刚刚安立成为牧师。
罗华牧师上个礼拜先至安立成为牧师噶。
所以我把最初熟的果子啊送给圣道堂。
所以我将最初熟的果子送俾圣道堂。
你们对他客气一点，不要把它完全的吃掉。
你哋对佢客气啲，唔好照咗佢。
以后哈跟他多一些的联络，更多一些的这个交往哈。
希望将来有继续有多啲联络嘅往来。
当然呢，我今天呢也是代表这个开路者，我跟罗华牧师也是一样哈。从这个开路者这个宣教机构呢，我们这个身份来跟你们来一同呢来介绍跟分享。
我今日也同罗华牧师一样嘅，我系从开路者呢个机构一个宣教机构嚟同大家分享。
进入我们这个题目的主题哈。
记住我哋今日题目嘅主题。
差传，差传这两个字。
差传，差传两个字。
其实是来自这一句，它叫差遣传扬主耶稣。
差传这个字其实是睇差遣传扬主耶稣来的。
大概你们过去都可能听过啊，其实圣经里面啊，这英语来说的就没有 mission 这一个字。
话如果睇圣经嚟到讲咧，系冇 mission 呢个字嘅。
其实 mission 呢是从这个拉丁文的 missio 啦，就翻译成为英语啦，然后再翻译成为中文呢，我们就有差传这一个字。
其实嗰个系由拉丁文译咗做英文，又翻嚟中文，咁我哋亦都做差传呢个字眼。
但是拉丁文这个字呢，就跟这个差传这个字呢比较接近。
拉丁文个字呢同差传系比较接近嘅。
所以它的 missio 啦，就是送出去的，要差出去人出去的这个意思，
就是送出去差出去这个意思。
所以差传呢是差遣传扬主耶稣，
所以差传呢就是差遣传扬主耶稣。
今天呢我要就讲讲这两个字，差遣在我们这个差传当中他这个角色是怎么样。
我们先看差传这个差，看我们怎么讲呢。
先铺垫一下哈。先讲这个意思。
先讲我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当我们讲的差遣这个意思的时候呢，就包括了有一个任务，有个代派跟这个主宰这个认知。
这个差遣的意义呢就包括了任务。
我们常常都喜欢讲了这个标杆人生。
我喜欢讲这个
标杆人生，
腰骨人生，标杆的人生，
标杆。啊，我们一般过去啊，我上次我们常都会看这本书，也用它这个标杆人生就能够找到我们人生这个方向。
我们以前都看过，我们找到这个标杆就找到我们人生的方向。
啊，这个作者呢，瓦里克呢，是我的好朋友，还是我的同学哈，说我不敢太过度的批评他。
啊，这个作者呢？是我的好朋友，亦都是我就不好意思过度批评他的。
批评一点点，我希望他不介意。
批评少少，希望他不要介意。
我绝对赞成，我们需要在人生当中有一个标杆。
我绝对绝对赞成，我们人生是需要一个标杆的。
但是如果我们单单是为了我们自己个人的这个成就立这个标杆，我觉得还短了一点。
但是觉得如果只是为了我自己的人生来到立这个标杆呢，那这个标杆呢就是短一点。
我觉得要加多两个字。
要加多两个字。
不单单就是有一个标杆，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方向这么简单。
不是单是有一个目的，有个方向这么简单的。
还要加上我们有没有一个使命的驱使的这个标杆。
是有使命驱使的这个标杆。
不单单是我要买一部标杆很好的车，
你说我要买一部好的车，
但是你买的时候呢，你还加一我可以带多少人去教会，那还是个使命嘛。
咁但你买嗰阵时有冇谂过，我揸你架车可以带几多人去教会呢？
我要买一个很大的房子，
我要买一个好大嘅屋，
好，不错，很好的目标，
咁就好个目标啦。
使命说我每一个礼拜能够请多少人来我家里吃饭。
咁就话哦，我可以每个礼拜请几多人嚟我屋企食饭。
所以我们定每一个目标啊，每一个标杆，我们一定需要有一个神国度的个使命在驱使它。
所以我哋立一个标杆呢，就有一个神嘅使命系促使我哋嘅。
啊，这样呢，我们就不会误解了瓦里克我的老同学了，他的心智。
我系有少少误解，希望明解咗我呢个老同学嘅讲法。
所以使命啊，是一个在衡量究竟我们立的人生的方向究竟平衡不平衡。
所以使命呢，就帮我们衡量一下我们这个人生的标杆是不是平衡的。
那回到刚才说这个差遣这个意识。
回到刚才所讲的差遣的意识。
需要有任务。
要有任务。
需要有代派。
要代派。
就懂这个主宰。
要懂得主宰。
稍微用两个人物我们都熟的，做一个举一个例子哈。
我们用两个人物我们都熟的来举个例子。
啊，以赛亚哈。
以赛亚。
以赛亚在六章啊，有一句很出名的经文啊。
以赛亚第六章有一段很出名的经文的。
他说神啊，用炭沾了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唇，你的罪业去掉等等。第八节，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以赛亚书第六章就第七节嗰度讲，系神用使者用炭玷了我的口，说：看啊，这炭玷了你的嘴唇，你的罪孽就变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第八节，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啊，经不多解了，但是点出几个我们注意的，刚才说的这个意思。
我哋呢啲经文，我睇睇我哋刚才所讲嘅意识。
要懂得谁是主宰。
要懂得边个系主宰。
谁赦免了我们的罪？
边个赦免我哋嘅罪？
谁除了我们的罪孽？
边个除去咗我哋嘅罪孽？
就是神嘛，对嘛？主宰，我们要懂得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个主宰。
我们要懂得是哪个是主宰，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宰。
然后这个主宰呢，他给我们有个任务，我们要去服从。
然后我们的主宰有个任务叫我们去服从的。
神说我要差遣人啊。
神说我要差遣人啊。
我有任务呢，要差遣人啊。
我有任务要差遣人的。
然后我们说我在这里代派的人生。
我就说我在这里，这个是代派的人生。
你不要怕哈。
你唔使怕，
他不派我怎么办？
佢唔派我点算呢？
每天坐在家里待，他不来怎么办？
喺屋企喺度等啊等啊等啊，等极都冇人叫我点办呢？
你放心，
你放心，
借的不多，借的不够，我就怕你了。东要派你，西要派你了，你不怎么办？
你只要怕话派得太多，你东又要去，西又去，点算呢？
但是你需要有一个代派的心智。
但是要一个代派咁嘅心术。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保罗的这个榜样啊。
另外一个例咧，就是保罗嘅榜样啦。
啊，这个是保罗在《使徒行传》26章啊。
这个提在《使徒行传》26章的
是，其实他这个见证里面呢，我抽一段出来给你们看一看。
是保罗的见证，我抽两句给大家看。
啊，保罗对一个冠呢来做见证。
保罗对着个冠就有这样的见证。
对个冠呢？
对个冠有这样的见证。
啊、所以那时候他说哈、
啊。所以保罗这个时候讲、
啊。我有人生的一个标杆。
我有人生的标杆的
标杆呢，就有把所有的基督徒呢就灭掉。
我本来就是将所有基督徒都灭了他。
但是他的路上去的时候呢，他的人生的标杆呢就要改了。
他路上的时候，他就是他本来有这样的标杆，但是要改了。
十二姐说，那时我带着祭司的权柄命令往大马士革去，路上遇见了耶稣。
在十二节就这样讲，那时我带着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
碰到主宰。
碰到主宰。
人生的主。
人生的主。
然后他听见主说。
听见主
说。
起来。
站着。
站着。
我向你显现的目的。
我向你显现的目的。
有使命的人生都要改变的。
这个使命的人生就要改变了。
然后他就好了，就去了，对吗？
咁咪要去啦，
所以我们都是需要有一个差遣的人生，
所以我哋都需要一个差遣嘅人生，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要懂得主，懂得有任务，然后我们要代派，
我哋一定大家都要知道我哋嘅主宰有任务，我哋有个代派。
回到今天嘅经文很精彩啦，请你们看看吓，
有段经文好精彩，请大家睇睇，
这个耶稣差遣门徒的一个小段，一个小节。
在耶稣差遣门徒心意的一个小段
啊，这个刚才我们念过了，所以我不再念了
啊。在约翰福音20章，我们刚才读过了，我们不会重复的读了。
刚刚稍微的点一个点，请你们去考虑一下。
特别提一几点，请大家注意一下的。
这个是什么时间点？耶稣出现了？
这个是哪个时间点到耶稣出现的呢？
经过了整个的这个受难跟复活的这个过程，
经过了受难复活这个过程，
门徒都躲起来啊，
门徒
犹太人啊，看见吗？
门徒都匿埋的，
而耶稣呢，其实从坟墓出来的，找朋友都找不到，
在坟墓出来想找个朋友都找不到
了。我关了3天坟墓里面了，冷冷的出来找一个人问一下都没有人。
我在坟墓找了3天了，现在出来想找个人聊一下都没有。
耶稣还去城里面去找，究竟他的门徒去了哪里？
耶稣出来之后还要入城找他的门徒去哪里呢？
请你留意一下。
请你留意一下。
这个耶稣做了给全人类最重要的事情，都是对吗？带罪死在十字架，然后复活啊，就是整个我们这个救赎了，都完成了。多么荣耀，多么要赞颂的一个大事情。
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人舍命，然后复活，对我整个人类几伟大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心里面只有一件事。
但我心里面只有一件事。
他是复活以后马上就做这一件事。
所以他复活之后马上就要做这件事。
抓着11个门徒，有一个死了。
捉住11个门徒，另外一个死了。
就做一件，就首选的一件事，他要去做的。
首选的一件事他要去做的。
当然也是最关心的事，对吗？
这个是他最关心的事了。
首先说Shalom Aleichem， 愿你们平安。
第一句说，愿你们平安。
第二句也是 Shalom Aleichem， 愿你们平安。
第二句亦都是愿你们平安的。
两句平安都有不同的意思。
两句平安是有不同意思的。
第一句不要怕。
第一句是说不要怕。
耶稣不是从门口进去的。
耶稣不是从门口入的。
耶稣都忽然间出现的，杀死人了。
耶稣忽然间出现了，吓死他们的。
平安。
跟他说平安。
愿你们平安。
愿你们平安。
Shalom, Shalom。 然后呢就给他们看看他的肋旁，
然后俾佢睇下佢肋旁。
好，你们都平安了吗？
你哋平安吗？
放心啦、
啊，放心啦、
啊，这是我啊，
呢个系我。
好啦，坐下来。
好，坐低啦。
啊，吐一口气，
唞啖气。
我跟你们讲很重要的事，
同你讲好紧要嘅事。
啊，就是后来那一段我差遣你的话。
就是下面那段我要差遣你来那段。
从这个经文的这个时间点呢，你看出来耶稣要心里面唯有一件事他马上要做的。
看这个时间点我看到这是耶稣一件事马上要做的。
就是要有了复活的见证，然后就是要差遣他们这个门徒要出外圣灵的工作。
是有复活这个见证，然后就差遣他们去。
你摸到耶稣的心智吗？
拿到耶稣的信息吗？
做了 这么伟大的事出来以后，第一样他马上又做了，抓这个门徒要把他们差遣出去。
做了一件这么伟大的事，然后即刻想要做的就是说，父点差遣我，我也照样要差遣你们。
坐在我们当中的会众，我相信都是信徒 为多。
我们坐在这里的会众大概是信徒为多的。
稍微你们把我刚才几句话消化一点，
将我刚才讲的东西消化一下。
先不要怕，平安在你心中。
你不用怕着先，
不要怕陈牧师 要对你做什么事。
不要怕陈牧师要对你做什么事。
你放心，我也不能做什么事。
你放心，我也都不会做什么事。
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要心里面需要有一种的震动一下。
但我希望你心里面都有啲震动噶。
耶稣如果今天来到我们当中，
如果耶稣今日嚟到我哋当中，
第一件事在他心里面要你的，他要差遣你啊。
佢要嚟呢度，嚟到呢度要差遣你。
每一个人都他都不会有别的想法，除了就要差遣我们。
每一个人佢都唔会有第二样想法嘅，就系想差遣你。
就是因为他复活以后。第一件事他要做的就是要差遣他的门徒。
因为复活之后第一件事他要做的就要差遣门徒。
没有说他们你们建那个大礼拜堂啊，你要做什么地方做宣教士，没有。首先你们 要听懂，你们要是代派的一般的信徒。
不是说叫他们去起个大礼拜堂啊，或者去做什么，那是先有一个代派的心来到等候。
我们看看这句经文，这句经文很精彩，也是很精彩。
这段经文很精彩的。
也差遣这两个字出现了两次。
差遣的人出现了两次。
但是原文用不同的字。
但原文呢是用不同的字的。
所以中文呢要补充一下
所以中
才能够把这个意思翻译出来。
所以中文就要补充一下才可以将这个意思翻出来的。
这个第一句的差遣呢，它加一个斩样在前面。
是中第一段呢，他就加了个怎样在那里的。
第二个差遣呢，他就加一个照样在前面。
第二段呢，就要加一个照样在街前面的。
这个是加上去的。
这个是加上去的。
本身没有的。
本身是没有的。
但是如果不加上去呢，我们翻译的找不到那个意思出来。
但是如果我们不将它加上去呢，就看不清楚到底的意思是什么的。
现在你是圣经专家啦，你懂啦，这两个字是不同的字哈，你是专家啦。
那现在你们做专家的了，原来圣经这里原文是两个字来的。
当了专家了，那个就麻烦就来了。
那你做专家就有麻烦的了。
哇，又看得懂了，那就怎么去跟耶稣做差遣呢，特别有意思的哈。
咁你睇明咗呢，就话哦，点样嚟到做耶稣做做工呢？
我分享一下了，这两个不同的差遣呢，是怎么样用在这段经文的当中？
我将呢度差遣嗰两个字点样用在呢段经文嗰度？
你看嘛，这一句呢，我们从这个文这个语法来说呢，它一个复杂的句子。
你从语法来讲呢，呢度系一个比较复杂嘅句嚟噶。
就是第一句跟第二句呢，他们是连在一起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生的事。
系呢两个。这两段呢其实是组织在一起，但是发生了一些事。
有一个主句，然后有一个属句。
有一个主句，然后有一个属句的。
主 这个句句大约可以用这样的不同的这个语言呢来表达。
主句呢就既然是这样，这个事情已经完了。
啊，自然的如此的怎样的等等等都可以这么去翻译下去的。
继续怎样翻下去呢，是继续可以翻的。
啊，从熟句呢这是这个下一句呢也可以用也应该照样不能单言马上等等啦，你可以放上去。
在俗句呢你可以用也啦亦啦应该啦照样啦。
这两句加起来呢这个差遣的分量呢就很明显的这个分量呢就露出来了。
但两句摆埋一起呢就睇到个分量到底想讲咩啦。
这个主句把实时讲出来。
主句是将个事实讲出来。
而且呢包括要期待一个回应。
要期待一个回应的。
啊，就是说主这个父怎么样，那么子也照样。
主句呢就是父怎样咁，然后俗句呢就子照样咁。
父怎么样。
父怎么样。
这个子照样。
子照样。
从这个怎么样到这个照样，在这个经文里面就给我们看见整个这个差遣这个动力呢它的发展呢是怎么发展下去。
从这个这样的句父怎样子照样呢就看到这个差遣是怎样带下去的。
所以这两个差遣的这个含义呢还是隐藏着一个神的旨意。
所以怎样照样呢隐藏了神的旨意了。
所以怎样差遣
怎样差遣，
我们看到里面有神的创造跟神的给人类的符合的这个使命在当中。
那都是是神的创造同埋的差遣。
这怎样差遣就是简单四个字啊，
怎样
包含了我们整个圣经的神学观在里面。
怎样差遣这四个字就包含了我很重要的神学观在里面了。
神啊，天父怎么样差遣？
天父怎样差遣？
神爱世人啊，对吗？
神爱世人啊嘛。
约翰福音的3:16，
约翰福音3:16，
他怎么样差？他的赐就是他差的这个方式。
他怎样赐呢？就是他差的方式了。
赐的行动啊，就是用这个怎么赐呢？就把耶稣差遣过来。
怎样赐呢？就是将耶稣差遣过来。
就是这个。带着神的使命跟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人的出现，就神的独生子，
一个神差遣一个很独特的出人出现，这个神的独生子。
其实呢我们很难解释神是怎么样去差遣，没办法知道，这神的我们也解释不来。
要解释神怎样差遣呢，我们很难解释出来的。
但是可以退后一步来说，
但是我退后一步来看呢，
神这个差遣这个意念完全就是一个从无中生有的一种的方式。
神这样差遣呢其实是一种无中生有的一个方式。
从来没有人听过神会差遣什么人来的啊，你念什么历史啊神学啊都没有的。
你在哪里都读不到神怎样差遣一个人来的。
差遣特别差遣他的独生子，整个所以整个概念耶稣的出现就是神这个完全的创造创意然后创出来的一个方式。
是神怎样将耶稣创在这里，整个都是有这个意思在这边。
所以第一是个创造的出现。
第一有创造的出现。
第二是个符合的这个概念。
第二有复合的概念。
为什么神差遣他儿子来？
为什么神要差遣他儿子来呢？
你跟我，
你同我
跟神可以和好，
可以同神和好，
最简单的救恩的神学，对不对，弟兄姐妹？
这个是最简单救恩的神学了。
是为什么那个神差遣嘛？就这个意思。
为什么神要差遣呢？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写了这一句话哈。
所以我写了这句话了。
怎样的怎样，我们不知道。
怎样的怎样是怎样呢？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怎样怎样我也不知道。总之就怎样吧，我也不知道，对吧？
怎样到底是怎样呢？其实我讲不清楚了。
但是你观察这个怎样的时候，你大约你会揣摩到啊，这个神的创造跟这个神这个创造的本质就在里面。
但你仔细观摩就可以大概揣测到神嗰个怎样系点嚟噶。
所以神的怎样差遣呢？
神嘅怎样差遣
包含了整个救赎呢，我们都要懂的东西在里面。这简单的就是一句话。
简单嘅咧就将我哋整个救赎嘅计划就包喺呢里边啦。
第二句咧就好一些。
第二句咧就好啲。
耶稣讲的。
系耶稣讲嘅。
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门徒。
我也怎样差遣你们。
嗱，这个跟你跟我有关啦。
这个同你我有关啦。
我不知道这个创造的神怎么样差遣他的儿子来，但是耶稣怎么样差遣我们呢？我们就会知道了，他是照样来做这个事。
上帝怎样来差遣他的儿子呢？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我们从耶稣怎样照样差遣我们。
曾经约翰福音的五章呢有这句话，我们参考一下。
我们约翰福音第五章有句这样话。
于耶稣回答对他们说，我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就是一个给我们参考一下。
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那里说，于是耶稣回答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
照样
照样
照样对谁做啊？
对哪个做啊？
对你跟我做啊？
是对你同我做的。
而且他还说，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
而且他就说
我怎么听见我怎么做，因为我不寻求自己的意愿，只寻求差我来那位的旨意。
耶稣仲话，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样听见就怎样做，因为我不寻求自己的意愿，只寻求差我来的那位的旨意。
这个是耶稣的责任，
这个耶稣的责任。
他从父神里面接受了神的个差遣，他怎么样差遣他，耶稣现在就照样了来差遣我们每一位。
耶稣怎样从父神那里差遣他，他就照样这样差遣我们。
还有一点呢，
还有一点
就是怎样差遣这个字，
怎样差遣这个字呢，
是表达了一个完全已经做完做好完美的一个事情，
是表示一个已经做完的一件完美的事来的。
但照样差遣这个字带有一种还在行动当中还等待要完美的那一天。
照样差遣的差遣呢，就是正在进行中的，等待我们的参与，等待我们的认同和信服的。
父神的那个怎样差遣呢，你跟我是做不了的。
父神怎样差遣呢，你和我做不到了。
我们也不能够加入的。
我们也都没办法加入的。
这个是父神跟这个他的独生子之间的那个关系。
这个是父神和他独生子之间的关系。
他这个照样差遣呢，就你跟我呢可以参与的。
但是照样差遣呢，就你和我可以参与的。
从耶稣跟门徒那个时代开始，一直到今天两千多年后，这个还继续在进行当中的。
从耶稣升天之后二千几年，这件仍然继续进行着的。
就看我们顺服不顺服。
看我们顺服抑或不顺服。
原来我们还可以做个决定的。
原来我们还可以做个决定的。
因为照样差遣这个字本身呢还在进行的当中。
因为照样差遣这个还是继续进行当中的。
过了我们这一代再来耶稣还没回来之前，每一代每一代都要做个决定，愿意不愿意的。
在主耶稣未来之前，我们这一代就下一代就下一代继续是要做这件事的。
因为照样差遣这个字本身都给我们这些空间，我们来考虑。
这个照样差遣就给了我这个空间，看我们自己怎样考虑。
就是看我们有没有这个意识在我们当中。
看我们有没有这个意识在我们当中。
所以我觉得教会能够时不时了我们讲的差遣是一个美好的事。
所以觉得教会耐不耐要讲下差遣也是一件美好的事。
提醒了我们每一个人对神我们都有一个任务。
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对神都有一个任务的。
我们有一个叫代派的人生观。
我哋有一个代派咁嘅人生观，
随时随地你都会被差遣，
随时随地我哋都可能被差遣嘅。
哎呀，我很多这些我的老朋友的见证啦吓，
我好多老朋友嘅见证。
马老师跟我都在重机有关啦吓，
我哋以前都系喺崇基嘅，所以讲开有啲关系。
崇基出名的温伟耀老师啊，你们可能听过他的见证吓。
崇基有好出名温伟耀呢个校友，我大家可能听过嘅。
所以很多相似的人生的改变，因为原来要清楚知道我们是在一个代派的这个身份当中，当神的话语来，我们马上就要起来，我们要接受这个代派。
我们人生好多时候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神的任务来，我们就有一个心态就要去的了。
罗牧师预备好啊。
我们牧师罗牧师预备好了。
我告诉你啊，这个见证的话呢，最好呢就没有罗牧师来在我们这个信息当中他占了一份的。他现在不是给我们做报告，他是在我们这个信息当中他是其中一个见证的部分，因为他是领受过怎么样去代派被派，现在差遣的过程当中。好，我们不需要欢迎他，他是等一会你欢迎他，现在他是我们讲章的其中一部分。好，罗牧师，
我们暂时不用欢迎他，等他讲了这部分呢，就是他怎么样有受到任务，然后差遣，然后去的。那么先让我做这个报告先。
罗牧师刚刚上礼拜才安立成为牧师，
上个礼拜先按立的罗牧师。
好，请你给我们分享你的见证。
好，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开路者罗华牧师。
我是开路者罗华牧师。
你们可以叫我 Pastor William。
你们可以叫我做 Pastor William。
今天我很高兴来到我们这个西区圣道堂。
今天很高兴来到西区圣道堂。
其实呢，我刚来美国不久的时候来过一次这里。
其实我来美国不久的时候，我曾经来过这里一次的。
那个时候就是我的好朋友是我们在中国的北京的同工Daniel 高奇卓传道，他带我来的。
是我在北京的识得的朋友高弟兄带我来的。
所以我觉得 Daniel 高呀，我觉得很奇妙哈，神的带领我又回到这里。
所以我觉得神的带领很奇妙，今天我又回到这里了。
我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有很多一直以来都在帮助和支持开路者的事工。
我知道我们当中一路都有支持和帮助开路者这个事工。
所以在这里呢，我代表我们开路者，也代表我们开路者的同工们，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在开路者事工上的参与和支持。
所以我也代表开路者来到多谢各位在开路者的代祷参与支持。
也盼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继续的来兴旺基督的福音。
我们盼望大家一起继续来到兴旺基督的福音。
其实呢，最早我知道要来这里分享。
其实我最早知道要来这里分享呢，
当时我以为就是等这个陈牧师讲到完了之后，我上来报告一下开路者的事工。
我本来就想着陈牧师讲完我就上来报告一下开路者的事工的。
就没想到前两天我跟陈牧师见面的时候，
怎知道陈牧师见面那阵呢，
他就差遣我来，要来
差遣我来。
所以他说，哎，我要在讲道当中你也上来分享。
我讲道那阵你上来分享了。
所以你看，做神儿女的是要常常准备好被差遣。
所以做神的儿女就随时要准备好让神差遣的。
刚才陈牧师讲到耶稣复活之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差遣门徒。
刚才牧师讲过主耶稣复活之后最重要的工作就要差遣门徒。
差遣门徒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去完成耶稣颁布的大使命。
差遣门徒就是完成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
大使命大家应该都知道哈，在马太福音里面说你们要去。
大使命大家都知道了，在马太福音最后那里。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凡我吩咐你的你都要吩咐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直到世界的末了。
大家都知道，开路者一直以来都是致力于制作这个福音的多媒体的节目。
啊，这个开路者呢，一直以来就是做啲媒体嚟到做福音嘅工具噶。
为的是将耶稣基督救恩的信息，
目的系将耶稣基督救恩嘅信息，
通过这些媒体传媒来传递出去。
听过呢啲媒体传媒传出去，
也许你很难想象哈，
你好难想象噶啦。
一个简单的视频，
一个简单嘅视频，
它对改变人的生命，
去改变一个人嘅生命，
能够起多大的作用？
能够起几大嘅作用呢？
那么我告诉你们，
咁我话你听，
曾经呢有一个从来没有听过基督的人，
有一个从来没听过基督嘅人，
因为仅仅看了一部关于耶稣的电影。
只不过是看过一部关于耶稣的电影，
他就信主成为了基督徒。
他就成为信了，就成为基督徒了。
那个人就是我。
这个人就是我。
1998年，我从老家的一个小县城去北京上大学。
我在我老家一个小城去到北京上大学。
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基督教。
那时候没听过什么叫基督教的。
更没有见过活生生的基督徒。
亦都未见过个活生生嘅基督徒。
可以说那个年代的这个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就像国宝熊猫一样稀少。
嗰阵时嗰个年代基督徒好似国宝熊猫咁稀少嘅。
但感谢神哈，现在我满眼都是国宝。
而家咧感谢神，满眼都系有国宝啦。
都是神国的宝贝。
都系神国嘅宝贝。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也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位基督徒。
大学第二年班的时候，我认识到我第一个认识基督徒。
他是一位宣教士。
他是一位宣教士。
也是所谓我们所说的被神差遣来到。
也都是我们所谓被神差遣来的。
他在我的学校里面，就是大学校园里面去传福音，所以认识了我。
他在我们大学的地方传福音，所以认识到我。
后来他邀请我去看了耶稣传这部电影。
后来他就邀请我看过耶稣传那个电影。
我自己还记得电影里面就是有一句话是耶稣对那个税吏说。
我还记得里面耶稣对税吏这样
说。你跟从我来。
你跟从我吧。
当时我觉得这句话就好像对我说的一样。
我感那时我就感觉那句话好像对我讲这样。
所以看完电影之后我就做了决志的祷告。
所以看完电影我就做了决志的祷告。
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就开始在学校里面参加这个学生团契。
我在决志之后，我就在学校里面参加了学生的团契。
然后在团契里面也是开始学习圣经啊。
在团契里面开始学习圣经啦。
也学习怎么样带领造就门徒传福音。
学习怎样照帮门徒怎样传福音。
大学快毕业的时候。
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呢。
面临这个就业的选择。
嗰阵时一个就业有个选择啦。
我的专业是飞机设计。
我的专业咧就飞机设计，
所以当时的就业机会非常多。
当时啊呢个咁嘅情况，我机会好多嘅。
主要是去一些飞机的设计所和制造厂。
主要就系飞机设计嘅组合嗰方面。
设计飞机听起来看好像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啊。
设计飞机听起来好像好紧要一件事、哦。
实际上确实也很厉害。
实际上都真的好厉害的。
我如果那个时候毕业了就去设计飞机的话。
如果我当时毕业就去参加设计飞机的话呢，
很可能是有份参与今天中国最先进的歼20隐形战斗机。
我可能就有份参加今日中国最有名最新进的战斗机了。
在那个时候的我对大学生这个群体有一个很大的负担。
但那时我对大学生的团体有一个很大的负担。
虽然那个时候大学生基督徒并不是很多。
虽然那时大学生基督徒不是那么多。
但是他们将来会成为这个社会很重要的一个群体。
但是他成了整个社会很重要的群体。
所以给他们传福音，造就他们成为基督的门徒。
所以向他们传福音，使他们成为基督的门徒。
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呢件好有意思嘅事，
为主赢得一个灵魂，
为主赢得一个灵魂，
这个价值是远远高于设计出一架最先进的飞机。
系远远个价值系超过设计一架飞机嘅。
那神也借着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的经文来挑战我服侍他。
我就引用这个罗马书的一段经文来到讲我这个服侍。
圣经说，所以弟兄们，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我用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也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效法这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何为神的善良，
纯全，
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
和谐的旨意。
由于我自己深深的经历了，
因为我自己深深的经历了
耶稣基督的福音怎样改变和更新我的生命，
耶稣基督怎样改变更新了我的生命，
我也知道这个被罪所玷污的世界，
我就亦都知道这个玷污的世界，
只有基督的福音可以去更新，
只有基督的福音才可以去更新，
所以我也非常乐意的回应神的呼召，
所以都非常乐意的回应神的呼召，
把自己献上，
将自己献上，
向人们传扬这个，
向神传扬这，向人传扬这个，
能够赦罪，而且能给人带来新生命的美好福音，
赦罪被人带来新生命的这样的福音。
所以蒙神的恩典，我2002年大学毕业的时候，
蒙主的恩典是2002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呢，
我加入了学员传道会，
我加入了校园传道会，
就是 Campus Crucible for Christ， 在那里开始全职的服侍，
在那里开始了全职的服侍，
我们就在校园里面传福音，
我们就在校园里面传福音，
造就门徒，
造就门徒，
还有带领这个学生的团契，
带领学生团契，
当时这样的机构不像在美国是公开的啊，
当时那个机构不是好像美国那么可以公开的，
它是 underground，
都是在地下的，
在政府眼里是非法的，
在政府看是非法的。
后来我也参与了这个学员传道会在北京的这个媒体事工，
后来我也参加了这个复校园个媒体事工，
我们开发和制作了很多这个传多媒体的传福音的工具，
我们多了很多在校园传福音的工具，
我也帮助我当时在北京的这个教会家庭教会，
我也帮助在北京当时的家庭教会，
我们的教会的名字叫北京西安教会，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Zion Church，
我们在北京的就是叫 Zion Church，
带领和创建了教会的媒体事工，
在那里创建发展了传媒的事工，
我们这个北京的教会2019年的时候被政府强行的关闭。
我在
2019年
被政府封闭了。
但是很感谢主，我们现在就是教会在网上线上。
但是感谢主，现在我们在网上线上。
然后在不同的地方。
同不同的地方。
开始建立起更多的教会，
开始建立更多的教会，
这就是像在圣经里面神差遣门徒因为被逼迫被打散出去建立了更多的教会一样，
就好像圣经所讲，神藉着教会被打散，结果差出去的门徒教更多的。
在我服侍了十多年之后呢，
在我服侍了十几年之后呢，
我深感自己需要在神学上有系统的装备，
我自己觉得需要在神学上面有更有系统的装备，
这样才可以在服侍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这样才可以在服侍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所以2015年的时候我就来到了美国的富勒神学院学习，
所以2005年我就来到美国的富勒神学院学习，
我的专业是Master of Divinity，
我那个主修就是神学硕士，
研究的方向是神学与艺术，
研究的方向就是神学与艺术。
那临近毕业的时候呢，
临近毕业的时候呢，
说实话我和我太太当时对美国的教会或者是机构不太了解，
老实说对那时对美国的教会的机构都不是挺了解，
我们对毕业后的服侍方向有些迷茫，
我对毕业之后的方向有些迷茫，
所以我们就祷告，迫切的祷告神的带领，
所以我们迫切祷告神的带领，
非常感恩的是，
非常感恩的，
透过机缘巧合，
经过咗机缘巧合，
我们认识了开路者的创会牧师赵蔚然牧师，
就认识咗开路者嘅创办牧师赵牧师。
毕业之后就开始在开路者服侍，
毕业之后就喺开路者度服侍。
虽说是机缘巧合，
虽然话机缘巧合，
但是我们心里面深知这是神亲自回应我们的祷告。
但系我哋相信系神听到我哋祷告，
给我们开路，
同我为我帮帮我哋开咗路，
带领我们来到开路者服侍，
带领我哋嚟到开路者嘅事工。
那虽然经过这么多年，我侍奉的心智从来没有改变过。
咁多年来，我侍奉嘅心智从来未改变过。
反而因着神的带领是更加的坚定，
反而因为神的带领我更加坚定。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说，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咁讲，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唔系你哋拣选咗我，
而是我拣选了你们，
那系我拣选咗你哋，
并且指派你们去结果子，
并且我派遣派你哋去。
所以神也带领我，这个月初刚刚被案例成为牧师。
所以神带领我在这个月初我才被安立为牧师，
我甚至 被这个案例成为牧师，并不是我选择成为牧师。
我对不起，
我知道被案例成为牧师不是我选择要成为牧师，
我知道我被安立成为牧师不是我选择要去做牧师的，
而是主拣选了我，
是主拣选了我，
为的是要去履行他的大使命，
为了是那个主要我们去完成的大使命。
所以我相信啊，
所以我相信
神也必然会拣选他的儿女，
神亦都会必然会拣选他的儿女，
差遣他们去传福音，
差遣他们去传福音，
造就门徒，
造就门徒。
也许你会想，
或者你会想，
神差遣的拣选和差遣的应该是这些牧师啊传道人是吧？
你会或者会说，哦，神差遣的应该是那些牧师啊传道人啊，
似乎与我无关啊，
跟我有关系吗？
但实际上，
但实际上呢，
《使徒行传》里面，
《使徒行传》里面，
大家如果去看五旬节的时候，
大家睇五旬节嘅时候，
这些使徒们大概是一百多个人，圣经上说一百二十多个人。
嗰阵时开始嘅时候，门徒大概一百二十人到，
然后圣灵降下来，
圣灵降落嚟，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佢都被圣灵充满，
然后开始有这个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当时就有口才讲出别国的话，
那个时候正是很多犹太人从各国来到耶路撒冷的时间。
当时正是当时的全世界犹太人都去到耶路撒冷的。
所以那天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来见证和传福音，
因为那天他们被圣灵差遣见证传福音，
那一天门徒就添了三千人，
嗰一日门徒就添咗三千人。
你看主拣选我们和差遣，这些人是包括了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
所以神拣选差遣是包括我哋当中每一个人的。
所以我在想啊，
所以我就谂，
神不光会感动牧师传道人，
神唔单系会感动牧师传道人
来服侍他，
嚟服侍佢，
他也要感动你，
佢又感动你，
感动在座的各位。
感动在座的各位，
感动更多的人，
感动更多的人
一起来服侍他，
一起来服侍。
我盼望各位弟兄姐妹们，
我盼望弟兄姊妹，
如果此时此刻，
如果此时此刻，
你听见神的灵在对你说话，
你听到神的灵是对你讲话，
可能是小小的声音，
可能是小小的声音，
但是请你把那些扰乱你聆听上帝话语声音的忧虑愁烦，
请你将扰乱你的忧虑愁烦
全都卸给神，
全都卸去，
安静下来，
安静下来，
仔细的听，
仔细地听
他对你说的话，
他对你讲的话，
或者神已经很清楚很大声地跟你说了，
或者神大声会对你讲，
你跟从我来，
你跟从我吧。
那耶稣呼召门徒们来跟从他，
耶稣呼召门徒们去跟从他，
不单是要他们跟着，
不是单要他们跟着，
跟着什么？跟着看主耶稣是如何施行大能，
看着耶稣怎样施行大能，
也是要他们跟着，
也要他们跟着，
来看他如何谦卑的服侍众人，
来看他怎样谦卑的服侍。
甚至最后，
甚至最后，
亲眼的见证他如何为众人死在十字架上，
来到见证他怎样为众人死在十字架上。
然而耶稣更是要，
而且耶稣更加要
赋予他们同样的权柄和能力，
赋给他们同样有大的权柄和能力，
去做得人如鱼的工作，
来去做得人如得鱼的工作。
所以今天耶稣在两千多年前的那句你跟从我来，
所以耶稣二千几年前所讲的那句来跟从我吧，
我相信依然今天回荡在这里，
我相信今天也都在这里。
所以我请你不要犹豫去回应他的呼召，
所以请你不要怀疑他的呼召，
让他去带领你用属灵的眼睛看到，
因为他已经看到
神的工作，
神的工作。
那开路者的工作也是这个神的美善事工当中一部分，
开路者工作也是神很多的事工当中的一部分。
我也邀请大家可以参与进来，
我也都欢迎大家来到参与的，
一同来扩张神的国度，
一道来到扩张神的国度，
来完成神的大使命，
完成神的大使命。
那我深信神已经在开路者这个小小的机构，
我相信神已经在开路者这个小小的机构
开始了他自己的奇妙工作，
开始了他自己奇妙的工作。
我也不清楚将来他会成就什么样的事情，
也都好像他们的成就这样，
但是我很兴奋，
但我很兴奋，
我现在自己可以参与其中，
我现在可以参与在其中。
所以我也盼望上帝的灵，
我也盼望上帝的灵
可以在各位的心里面，
可以在各位的心里面
做感动的工作，
做感动的工作，
呼召你透过各种方式来参与到这个工作来，
呼吁你们用不同的角度方法来参与神的工作。
那开路者一直以来就是愿意是成为一个教会宣教的延伸膀臂，和教会宣教的延伸膀臂。
开路者一直就开始就做了教会的宣教的延伸的膀臂，
还有属灵资料的灵粮仓房，
同埋属灵资料的灵粮仓房。
那我不知道各位大家知道最近发生在国内发生的一件事情，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最近在国内发生的一些事，
就是这个前总理李克强突然间去世，
就是前总理李克强忽然间去世。
在网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在网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如果你去看的话，
如果你去看的话呢，
你会知道说，
你会知道啊，
大家的态度或大家的心态的变化，
大家的态度心态的变化，
从疫情之前，
从疫情之前
到现在，
到现在
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变，
有非常非常大的改变。
疫情之前中国是好像是前路非常的光明，大家都信心十足。
在疫情之前，大家都大陆都觉得前途 中国前途一片光明的，
很多人对这个国家充满了希望，
很多人对国家充满希望，
认为不久以后就会成为和美国并肩的这样一股力量，
会觉得在不久之内可以同美国并肩咁嘅力量。
民主主义是非常非常的兴旺在国内，
民主主义在国内都非常兴旺的。
但是经过疫情，
但经过对疫情，
特别是被政府封锁关闭了几年之后，
被政府封锁关闭之后呢，
很多人的心里面，
好多人的心里面呢，
就像圣经上讲的，在黑暗当中的人，
就好像圣经所说，在黑暗里面，
他们看不到希望，
他看不到希望，
他们盼望有一个大光来照耀他们，
他们盼望有个大光来照亮他们。
我前两天刷手机视频，
我看着手机的视频，
就看到很多人，特别是在安徽合肥，
是看很多人在安徽合肥
排着队去拿着鲜花，排到那个
攞住鲜花去到
李克强
个嗰度，
献花，那个花最开始，最开始是一个妈妈带着她的孩子去，
一开始
一束花，
系一个妈妈带住个孩子去献花嘅。
到现在那边已经铺满了，整个街道已经铺满了鲜花，
到而家已经成条街道都充满咗呢啲鲜花。
我想请弟兄姐妹们好好的，为中国祷告。
希望大家都能够为中国祷告，
现在他们虽然处在黑暗当中，
今日他们在黑暗当中，
但是我相信是也是最好的时机可以去认识主耶稣，听到福音。
但我相信亦是最好的时间，他们可以看到这些宣教的视频。
因为国内的需要是很大的，
因为国内的需要很大的。
我自己在国内服侍的时候，正好是也是比较宽松的一段时间。
我在国内服侍的时候，也都是比较宽松的一段时间。
家庭教会、
家庭教会、
学生团契的工作、
学生团契的工作，
都在很兴旺的发展，
都是很兴旺的发展。
但是我来美国之后，大概一两年开始，
但我来到美国一两年开始呢，
就开始打压教会，
就开始打压教会了。
所有的这些宣教机构几乎都没有办法再继续他们的施工。
所有的宣教的机构差不多都没办法继续他们的施工了。
再往后大家都知道，就是大家所有普通民众的生活也会受到打压和限制。
大家在网上都看到一般的百姓的生活也都受到打压的这个影响。
那我祷告的时候，在我看来是上帝在预备人们的心。
我在网上看到，我就盼望主预备人的心，
使他们可以接受耶稣基督，
希望他们可以接受耶稣基督。
我自己从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基督的人，
我是从一个从来没听过耶稣的人，
如今蒙神的恩典成了一名牧师，
而今蒙神的恩典成为了一个牧师。
我也感谢神借着陈牧师差遣我来这里分享见证，
感谢陈牧师带我来这里差遣我来到见证。
我也盼望你今天可以思考，
我也盼望你今天可以思考，
你要如何使用神所赐给你的生命，
你要怎样使用神所赐给你的生命，
你的恩赐和才干，
你的恩赐才干，
乃至是你拥有的一切，
同埋你所拥有的一切。
我相信当你愿意回应他的呼召，
我相信当你愿意回应他的呼召，
被他差遣，
被他差遣，
神必会借着你来成就他的善功，
神必定会用着你来到完成他的事工。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因为你的意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面运行，
都在你的心里面运行的，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为了完成他的美意。
那我最后的问题就是，
最后个问题呢，
你准备好被差遣了吗？
你准备好被差遣吗？
感谢主，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罗文牧师啊，把我们的信息呢很完美的整合起来。
我好多谢罗文牧师将我哋嘅信息好完美咁样组合起嚟。
所以我来就是把我们信息呢结束一下，
将我哋嘅信息结束一下。
给你们一个回应的这个想法，
俾你一个回应嘅想法。
听清楚啊，
听清楚咯、哦。
神是怎么样？
神是怎样样？
耶稣是照样，
耶稣是照样。
那么你们呢？
那么你们呢？
一样，
是一样。
神怎么样？
神怎样？
耶稣照样。
所以我们也都一样要接受你的差遣，
让今天你的话，
让今天你的话，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燃点起来，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燃点起来。
奉爷呢，换了个身份哈，我是这个开路者呢，这个施工的顾问。
我是开路者施工的个顾问来的。
不顾不问，但是罗华牧师呢，就能够来关顾一下对开路者的一些认识，一些技术呢，也请我们一起留意一下。好，罗牧师。
开路者，
开路者，
他的意向和使命，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他的意向同埋使命，请大家一齐睇一睇。
他从创会之初，
喺创会之初咧，
就是致力于制作这些福音节目，
就系着重喺做呢啲媒体嘅节目，
向普世华人，
向普世嘅华人，
特别是针对渴慕真理的同胞。
特别是针对那些渴慕真理的同胞，
灵性上的需要来供应耶稣基督救恩的信心，
是灵性上的需要供应耶稣基督的信息。
所以我们一直在制作很多不同的这个多媒体的查经资料、灵修资料或者诗歌节目等等，
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做了很多这些媒体的资料。
如果你们了解开路的话，以前他是做广播，
如果大家了解的话，他们从前是做广播的，
然后后来有给大家比如说 cassette， 最早的那个小小的 cassette，
也都做了一些小小的那些 cassette，
然后后来有 CD，
后来做 CD 了，
做 DVD，
DVD
这些东西好像都是很久远的事情，现在没有人用这些了，
现在听起来好像没人用那些了，
但是他的这个内容其实是没有改变的，
但其实他们的内容是没有改变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
要想象一下了，
两千多年前，
二千多年前，
耶稣他复活之后，
耶稣复活之后，
圣经的那个四福音书是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写成的呢？
四福音书大概什么时候写成的呢？
就耶稣复活之后的几十年之后才写出来。
那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几十年才写出来的，
他是记录在叫一个叫它沙草纸吧，好像是那个上面那个纸，
它是写在当时的那些纸上面的
沙草纸，好像是，对 Papyrus。 然后你想想，
你大家想下了，
几十年以后，
几十年之后呢，
耶稣的言行才被记录在纸上，
耶稣的言行先正记录在当时的那些Papyrus 那些纸上面。
这个书卷 也是一个传媒的一个介质，对吧？
这个书卷也都是一个传媒来的吗？
好，那经过多少年才有中文的圣经呢？
经过几多年才有中文的圣经呢？
我专门去查了一下，
我再查查，
大概是1819年的时候，
大概1819年的时候，
是这个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应该叫利玛窦吗？还是马里逊？对，
是英国的传教士马里逊。
他召集了一群人来翻译圣经。
他找了一班人一起翻译圣经。
然后等到可能要1919年之后，
大概到1919年的时候，
也差不多100年，
就差不多100年了，
才出来了我们现在使用到的这个和合本的圣经。
先至出现我哋现在一般用嘅和合本嘅圣经，
所以最开始的四福音书，
所以一开始嘅四福音书，
到第一本普及的中文圣经，
到第一本普及嘅中文圣经，
经过了1900多年，
经过1900几年噶啦。
所以你看，我们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传媒的方式，
所以我哋不同时代有不同传媒嘅方式。
那现在的方式呢？
咁现在嘅方式呢？
有网络，
有网络。
信息时代是吧？
有新信息的时代，
是非常快速的来这个传递这些信息，
可以很快速的传递信息的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耶稣当年在这个山上登山宝训，发布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耶稣当年登山宝训那个时候，
有人如果有手机直接拍下来放在网上，立马全世界人都可以看得见了。
如果那时有办法将它录下来，马上全世界看到了，
而不是要等了好几一千多年才可以知道耶稣当年说了什么。
要不知道要等了一千多年才人才知道耶稣当年讲过的什么。
那开路者过去，刚才我讲到用了 cassette、CD、DVD 等等这些东西。
我刚才讲过了，开路者用过 cassette、CD、DVD 这些东西，
作为介质来承载福音的内容。
作为媒介来到全港福音的内容。
那现在开路者，我们开发了一个叫灵粮仓房的 APP。
我们现在开路者做了一个灵粮仓房的 APP。
因为 APP 的话，你在手机上就可以很方便来看。
咁你有呢个 APP 咧，喺手机度就可以揾到咯。
随时随地都可以用。
随时随刻可以用的。
那大家如果现在有手机，你可以来 scan 这个 QR code， 可以下载。
如果你有手机咧，就即刻就可以 scan 呢个二维码，就可以下载啦。
安卓手机和 Apple 的手机是不一样的，这个 link 你们可以看到，然后可以安装下载。
Apple 同埋嘅手机同埋 其实不同的，不过你可以看到，可以看到的。
那在这个 APP 里面，我们现在放了很多开路者的制作的这些节目内容。
这个 APP 里面，我们这个仓房里面，我们放了很多福音的内容的了。
除了国语，我们也有粤语的节目。
除了国语之外，也有粤语的。
然后国语里面，比如说我们以前很受欢迎的圣经导读这个栏目，
在国语里面也都有当年很受欢迎的这个项目。
是圣经的差不多几乎66卷书，
圣经差不多66卷书呢，
就带着大家来阅读还有灵修的这样一个 podcast， 我现在叫 podcast， 将以前是 audio file 啊。
而家就叫做 podcast 啦，66卷书都可以喺嗰度攞到啦。
好，通过手机你拿着随时随地就可以就听，就放在边上就听就好了。
你通过呢个手机你拎起嚟就放喺旁边就可以听噶啦。
你们 scan 这个 QR code 可以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两个 button， 就是 Apple 和 Android， 你们下载分别下载就。
如果你 scan 个 barcode， 你会见到有两个咁嘅东西，一个就 Apple， 一个就系。
那在
Android 的两个方法，
国语和粤语的节目里面呢？
在国语和粤语的节目里面呢？
我们主要是放了查经的节目。
我主要放了查经的节目，
还有一些灵修类的节目，
亦都有一些灵修的节目。
其中国语的有一个叫国语粤语都有的叫《圣经中的家庭》这个节目。
其中有一项是两边都有的，就是《圣经中的家庭》。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两本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本书了？
这是开路者最近这两年出版的。
这个是开路者最近这两年出版的。
这个书里面呢，就是每一章它都会讲一个圣经中的一个人物，还有他的家庭的故事。
这里每一章呢就会讲一个圣经中的人物和他的家庭的故事。
它的内容大概就是这样的，书籍的内容。
它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了。
里面有几个二维码是你可以 scan，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制作根据这个圣经家庭这个人物他的生平他的家庭来制作的一个视频，有国语和粤语。
在那里还有外围四维码可以再看到那些事情的。
然后也有一些思考的问题，
另有些思考问题，
然后互动的问题，
有互动的问题。
我们是希望可以就是给教会的小组聚会的时候你们可以使用，
这个希望在教会小组聚会可以使用的。
那前两年因为是书籍，我们印刷的书籍出来，对吧？纸质的书籍。
前几年我们有很多印刷出来的书籍。
但是现在在这个 APP 里面，你们可以看，直接可以去通过手机来看这些视频。
现在透过这些 APP， 你可以用手机来看到了。
你也可以直接下载这个书，在这个 APP 里面可以直接下载这个电子的digital 的这个 ebook。
亦都可以藉着呢个 app 嚟到下载嗰啲书嘅内容嘅。
那这是以前我们用，就是大家见过没有？这个叫我们叫随身听伴我同行播放器。
呢个我哋从前叫做伴我同行嘅播放器。
现在我们还有。
而家我哋仲有嘅。
很多就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弟兄姐妹很喜欢这个播放器。
年纪稍微大啲嘅弟兄姊妹好喜欢呢种播放器。
直接插了一个卡 SD card 在里面，
只要你直接插一张 SD card 喺里边咧，
你就可以来播放你想要听的节目，
你就可以听你所要听播放嘅节目噶。
那圣经导读我刚才提到的也是在这个卡里面就可以一直听一直听，
所以你喺个卡里边就一直听一直听噶啦。
那你要听的话，你必须要先有一个这样的东西，是吧？
如果你要听这个呢，先有这样工具的。
那现在手机的 APP 也是有所有的这些内容也在里面。
现在手机的 APP 里面所有这些内容都在那里了。
这里面不同的书卷，
里面有不同的书卷，
旧约新约，
旧约新约，
然后你根据书卷来选择你想要灵修或聆听学习的这个书卷，然后就听就好了。
那你会选你所喜欢的哪一卷书就听了。
所以我鼓励大家就是去下载和使用，我们还会不断的更新里面的内容。
欢迎大家可以下载使用，我们而且会不断更新里面的内容的。
那最近开路者也开始举办了一个叫媒体事工的培训。
最近开路者亦都办咗一个媒体事工101咁嘅培训。
我们教会的，咱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有去参加的。
我哋教会亦都有人去参加过噶。
那这个培训是为了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这个培训是帮助教会的弟兄姊妹们。
对这个教会的媒体事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对教会里面的媒体事工有个大概的了解。
能够学一些基本的 basic 的一些技能，或者是 understand 一些 basic 的 idea。
可以了解基本的道理和那些方法。
比如说如何拍摄和制作视频。
比方什么是视频。
还有比如说如何做这个平面设计，
或者平面设计，
对，就是比如说教会的这个 PPT 啊，或者有什么活动的海报设计
啊，教会用啲咩 PPT 啊，咩海报会点样设计呢？
也有关于比如说音控怎么样来操作，
点样嚟到操作遥控，
甚至还有直播，如何做直播的系统，
点样做直播的系统。
那这次我们来了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不同的教会，
我们今次有很多不同教会来的人参加。
我们也希望可以继续的办这个培训。
我们也都希望继续能够办这些培训，
可以让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参与进来。
希望更多的弟兄姊妹可以参与。
他们可以被装备。
他们可以得到装备。
回到自己的教会之后。
回到自己教会之后。
可以参与到这些服事当中去。
可以参与这些视频里面去。
这就是我今天大概要分享的两个重点，一个是我们的 APP， 里面有很多的内容。
今天就是这个，就是我今天准备的介绍给大家的，就有一些 APP 和这些内容，
鼓励大家去使用，
鼓励大家去使用。
里面也有一个叫 Event 的一个板块，
里面还有一个 Event 在这里，
就我们将来的这些培训的 Event 也会在上面发布。
比方我们这些培训的 Event 都可以摆上去。
我们也是希望说，看到不同的教会，如果比如说圣道堂有什么特别的需要，
我们都可以知道某一个教会，比方圣道堂有什么特别的需要。
那开路者如何可以帮助？
开路者怎样可以帮助？
我们可以甚至可以来这里，专门来这里来帮助大家，培训大家。
我们可以来这里帮助大家的。
好，谢谢。
多谢。